美国潜艇专家萨顿8月11日在海军新闻网站上面发文说，中国海军最新的潜艇已经在7月服役，他所在的东海舰队直接面对台湾负责该区域的作战行动。上述报道说，这艘隐形潜艇的部署地点距离台湾仅约500公里，总同日本的岛链相对，该新型潜艇代表了中国常规潜艇的技术最前沿。它最早于去年5月曝光，属于 039A 型原级潜艇的新变形，在武汉建造并航行到上海进行装配。在下水一年多之后，该艇就已经服役。这些对于一种新型潜艇来说是非常快的，萨顿写着话。外界猜测中国新潜艇的维壳内部可能装有新型垂直发射系统，但是萨顿认为不是几有可能，它和早期的原级潜艇大同小异，这艘潜艇很可能携带和其他早期型号相同的鱼雷同鹰击18超音速反舰导弹。萨顿又说，这个新潜艇具有独特的维壳设计，它令到人想起瑞典 A26 潜艇的设计，但是绝不是照抄的复制品，后者要等到2024年才下水。他又表示，解放军海军已经有最大的不依赖空气推进潜艇的舰队，该潜艇还搭载有拖引声纳系统，水下存活和探测能力大幅提升。捷克智库国际关系协会关注台湾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廷伟贺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无法确认039型最新潜艇是否已经部署在台湾附近。潜艇部署和行动是任何海军中的避中之避，但是台湾、日本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担心中国海军潜艇舰队的扩张速度。中国最近在台湾附近的海军演习之中使用的所有潜艇都值得关注，由于它的隐身性，潜艇非常适合进行封锁或保护用于两栖攻击的水面舰艇，或在入侵之中发射导弹，或用于对付前来援助台湾的盟国伙伴国家和海军。美国智库约克郡研究创始人、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波西对美国之音说，能够隐身的潜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武器平台，这些事关台湾和整个第一岛链的安全。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解放军战机侵入台湾领空和水面战舰在12海里领海附近构成的威胁，中国潜艇很有可能在台湾海域附近活动，但是台湾国防部很少公开这些活动。美国第七舰队14日发表声明说，8月13日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上面的水兵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的时候保持了该舰的战备状态和他搭载的第五舰载机联队的杀伤力。廖宏祥表示，解放军新潜艇 039CD 型据称非常安静，亦都会对美国海军的水面资产构成重大的威胁。他举例说，2005年瑞典哥特兰级潜艇对新服役的美国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了一系列的模拟攻击，哥特兰级潜艇在演习之中多次发射鱼雷，而美国反潜系统从未发现，这些表明先进的潜艇可以严重威胁有价值的水面战舰。廖宏祥又指出，2021年解放军出动战机961架次的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其中 17% 是运八反潜机的变体，鉴于它在台湾附近出现的频率异常高，美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或其他国家的潜艇可能会在台湾海域巡航。由于台湾的四艘老式的潜艇已经过时，并且不是几有可能保留太多的战斗力，解放军亦都好可能一直在台湾附近和他的潜艇部队进行反潜战。根据隶属美国国会的国会研究处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国一直在稳步推进他的潜艇部队现代化，他潜艇通常装备一种或多种的武器，就是反舰巡航导弹、扇导和 尾流至到鱼雷同水雷。美国海军情报局预计，中国的潜艇力量将会从2020年的66艘增加到2030年的76艘。台湾海军目前只有4艘常规潜艇，其中2艘加比级海豹号和海狮号是二战时期开始服役的老式潜艇，另外2艘剑龙级潜艇海龙和海虎号设计于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引进，并经过同中国的外交角力之后加入了台湾海军。廷米赫指出，台湾在80年代获得的潜艇虽然经历了实质性的升级，可以对入侵者造成伤害，但是几乎没有威慑力，而中国现在拥有的大约60艘常规潜艇可以用作加强海上封锁、攻击水面战舰、猎杀台湾潜艇。据台湾媒体7月份报道，台湾自造潜艇计划原型舰在2019年5月开工，消息人士透露装备筹获阶段已经进入稳定期，船段组合作业将会在今年9月开始，预计明年9月下水，最快甚至可望提前到6月，自制率大约是40%。美国海军潜艇前升立技术员史特恩对美国之音说，台湾的两艘剑龙级潜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还是在道运行的潜艇，甚至不确定能不能够发射武器。虽然他知道海龙级正是在道升级，配备更现代化的桅杆和天线，他想台湾的新型本土防御潜艇将会在其他国家帮助之下采用最新的技术，就是非穿透式潜望镜 UHF 卫星通讯、最新的 ESM 电子支持系统等。路透社去年11月披露说，中国多次阻止其他国家参与这个项目，不过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的厂商和专业人员秘密协助台湾打造自产先进柴电潜艇。廷米赫介绍说，多年来台湾在寻找和聘请外国专家方面颇具创意，美国迄今是提供潜艇专业知识的关键技术的主要合作伙伴，今后应该吸纳更多国家加入，譬如能够制造优秀潜艇的日本可以有更深的参与。廷米赫又表示，自造潜艇计划有其必要性，台湾、美国和日本的潜艇虽然无法阻止解放军入侵，但是构成强大的威慑力量，在海峡巡逻的潜艇使用背景声音作为掩护，以保持持久性和危险性，可以将使到关键的解放军运输船处于危险之中。他又补充说，反潜战一直被认为是解放军海军的弱点，可能不具备最优质的装备和训练来到发现和消灭台湾的潜艇。相比之下，台湾潜艇将具有熟悉周围水域的优势，尤其是台湾海峡对于追踪潜艇非常困难，因为它充满背景噪音，有助于潜艇无声地隐藏。但是廖宏祥认为，台湾国产潜艇的前景并不乐观，除了缺乏设计和制造经验之外，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还面临进度延误和成本超支等的问题，而且潜艇部队保卫台湾的成本和有效性值得怀疑，潜艇作战还需要多年经验和操练，战斗力并非一蹴而就，解放军越过台湾海峡必然会受到空中、海面和水下反潜力量的护航，这些会降低台湾新建潜艇的效能，而且由于敌方的反潜力量，即使台湾的潜艇有机会发射几枚鱼雷攻击敌方，潜艇亦都必须立即躲藏起来，就算敌人不击沉他们，亦都几乎等同于撤出战场。廖宏祥解释说，台湾的八艘潜艇如果服役，将会部署在8个区，就是每艘守卫一个区，原因是为了至少在训练台湾潜艇人员熟练识别声音信号之前，避免友军开火，当解放军海军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如果一艘台湾潜艇攻击一群解放军水面战舰，实质上是在这里执行自杀任务。为什么呢？因为潜艇一旦发动攻击，必然会向敌人暴露自己的位置，在那个之后要从敌人的反潜武器之中逃脱火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建议说，从不对称作战的角度，台湾应该致力于发展性价比更高的其他武器， 台湾同中国的潜艇能力存在巨大的差距，即使未来几年之内新添八艘新潜艇，亦都无法弥补这个鸿沟。为了侦查和消除水下敌对的威胁，台湾国防部可以在台湾水域周围部署 SOSUS， 就是声音监视系统，或者 SURTASSLFA， 就是监视拖引阵列传感器系统和低频主动声纳系统，两种系统都会使到用水听器阵列来到监听水下的声音，尤其是潜艇，并且可以精确定位入侵的坐标和深度。为了压制敌方潜艇，智能水雷和远程阿斯洛克反潜火箭比潜艇更为便宜更有效。克罗波西表示，如果日本每年将退役潜艇移送台湾，将极大助力于台湾国产潜艇。此外，发展航空母舰、反舰导弹等武器，以及日美台指挥官在危机爆发之后的协同行动机制，都对于台湾防御非常之重要。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同最近返回的两党国会代表团，表明了美国人民履行他们对台湾防御的承诺的意愿。台湾增加国防预算是一个积极的，并且是在到制造潜艇的计划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这些还不够，但是一个良好的基础。他相信如果那些希望看到台湾民主存活下去的民主国家能够共同努力，他们就会取得成功，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